那刚才你们读的时候，中文没有标点符号，或者标点符号不太正确，所以不太会发现。这里呢，其实我们的信息主要讲的四章三十五节就说了，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这是耶稣对门徒们说的，所以是个问题。你们不是这样说的吗？说的内容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那弟兄姊妹们，这段话到底耶稣问这个问题用意在哪里呢？因为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我相信耶稣一定不是讲什么田里的庄稼，对吗？虽然他讲是庄稼，那这些人都不是庄稼，都不是农夫啊。最如果是的话，最多是个渔夫。这个时候刚刚耶稣传完福音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我相信这里耶稣啊是借题发挥。你知道中国人中文的文字很有意思，借题发挥，其实题目是给他引子，他真的要说什么呢？真的要说的是什么？我上次昨天晚上被一个弟兄提醒，你不要随便问问题，因为你问的问题答不出来很囧的。那今天我问，自问自答吧。为什么呀？为什么耶稣说到收割时还有四个月，用意在哪里呢？当然我如果自己回答的话，就缺少了一点悬荡，对不对？就没有办法叫大家提起精神来，所以我稍微慢一点再讲答案。其实我就是真的要告诉你，耶稣这句话借题发挥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传福音没有时间的限制，随时可以传福音。为什么讲到这句话？这个其实是一个他们不去收割、不去传福音的理由。等到你读完这本圣经、整篇文章、整篇第四章，你就懂了。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刚刚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完福音回来，传完福音结果啊结束。其实这里有很多难处。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他说什么？他要往从加利利、从犹大要回到加利利去，对吧？他才离耶稣离了犹大，回到加利利。如果你有教你有圣经里面地图，你会发现它看起来是个直路，但是事实上当时犹太人都不走耶路，都不走撒玛利亚，宁愿走到约旦河外面过去。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外面的路比较好走，这个你懂。为什么今天我们拿 GPS， 不一定最近的距离就是最快的路，对吗？所以虽然路远一点可以走得过去，而且可能是不是山地比较好走一点。那这里面山地太多了，走来走去你看看容易，其实还是慢。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因为犹太人多半要绕过撒玛利亚，不肯到那里去。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撒玛利亚不是一个纯种的民族。如果你读列王记你就知道了，到犹太人灭国之后，巴比伦的王，特别是这个北以色列灭国以后，我应该讲更正确一点，以色列灭国以后，巴比伦王就把外国人搬到那里去住，把犹太人带回去，带到巴比伦去，人口的交流，这样的话就不能够留在当地，有很多好处原因。那你知道我的父亲，我的外祖父的父亲啊，再早一辈，是广州的最后一任言官，清朝快要结束了，他最后一任言官。我跟你讲，言官是个肥缺，所以都没有本地人做的，都是外地人去做，免得你官商勾结。同样情形，尼布甲尼撒把外邦人都移到撒玛利亚去，移到撒玛利亚就跟当地的人剩下来一些犹太人、以色列人通婚，所以产生了撒玛利亚民族。所以就犹太人来讲，这是很不规矩的，很不正常的一个通婚。他们以与撒玛利亚夫人交与撒玛利亚人交往为耻，所以耶稣这些门徒们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来到叙加井，不是因为路途方便，不是因为地理位置方便，而是他有一个目的要去的。弟兄姊妹们，这么老远去传福音，上个礼拜才回来，石牧师回来，蒲牧师也回来，他们去多远传福音啊？好远啊，你走路走不到，坐飞机都十几二十个小时，对吗？为什么？因为神有工作在那里。有些地方很容易的，像 UCI 这么近，其实也很远，如果我们不去也是一样远，对吗？所以远近不应该是个问题。如果神打发你去，你去不去？我一再说我们教会希望成一个宣教的教会，如果神有打发哪里都能去。 因为如果神打发，神一定负责任。耶稣基督知道在那里有人等着他，门徒们都不知道。但是走到一步呢，虽然是这样说，还是会因为路途遥远困乏。圣经上怎么讲的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对吗？第六节他说，在那里有个雅各井，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虽然我们顺服，虽然跟随神的引导，还是会困乏，需要付上代价。为什么不传福音？太远了，不方便，这是我们的理由。还有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啊？中午了，到中午，耶稣正好走在井旁。中午了，中午有人出来打水的吗？我不知道撒玛利亚徐家井那里太阳多厉害，但是加州的太阳我们都领教过，对吧？我知道有些人喜欢到加州来度假，那不是夏天来的啊，那冬天来度假的。夏天呢还是蛮热的。我们去退休会的时候还只有到 Riverside， 已经热得叫苦连天，幸亏那里有冷气，对吧？中午有人出来打水吗？这么大热天， 你想想吧，打水不是早晨就是晚上，傍晚或者刚刚天亮的时候。为什么？暑气还没有进来，比较工作不会那么累。就是我们有知识的人散步也不会日正当中去散步。有没有日正当中散步？不要再问了，又没有人举手。一定的，这里是不希望你举手的，哈哈。如果你举手，我们看住你，免得你晕倒了要去救你。有没有人中午 去散步的？我想没有。中午出来打水，有这样事吗？会有人来吗？哎，就有一个来。来的是什么？来个是妇人。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刚刚第一个讲，我们讲地理位置太远了，不去，时间不对，不去。然后呢，来了个撒玛利亚妇人。这里他们对话怎么会进行的？第七节到第九节，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既是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这里中文的翻译不清楚，因为我们讲人，男人女人都是人，但是原文里面很清楚，你是一个犹太男人，相对的撒玛利亚女人，你明白吗？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男人跟女人也不来往，尤其在公众场合，干嘛跟女人来往？可能那个时候对女人相当轻视。所以这个妇人来了，身份不对，怎么可以跟他传福音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讲什么？最近有没有人去过三河吃饭呢？我知道有人去的，也不要问了哈。三河是哪三河啊？你又不能回答了，你们都不回答的，我回答吧。天时什么？地利什么？人和。讲到天时地利，你们才想到人和。你们去三河吃饭没有看见里面写天地人？有没有看见啊？天时地利人和，你们，我是个读物理的人啊，观察力很强，一看就知道，哦，三合，天合时地利人和。这里有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中午，地利撒玛利亚，人和撒玛利亚人那么远，徐家井，天时地利人和，一合都不合。耶稣去了，哎，我们很有本事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绝对不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啊？很多人心里这样想，嘴里不敢说了，我也不用问了，一问你又没有答案，是不是这样？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有很多理由推脱不去传福音。第四个理由什么呢？你谈到后来看见这个女人啊，是个声名狼藉的女人，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自己丈夫，这样的人要我传福音给她，不会损失我的身份吧？跟这样人多讲话都不可以的，怎么会传福音给他？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问题，你知道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个，不是一本书了，一篇讲道集，讲约翰福音里面福音信息，第三章讲什么？他说上流人的需要啊，尼哥底母上流人。第四章呢，下流人的需要。糟糕，怎么会重新出来这样题目？今天我们讲上流下流，我们觉得非常不好啊。为什么？你太有阶级的观念了。但弟兄姊妹，我们相反，哎，这个人太高尚了，这个他的学问太大了，他又是好几个博士，我怎么跟他传福音啊？底下他开饭店，他做理发师傅，他给人洗脚的按摩的，我跟他传什么福音啊？ 身份不对也不能传福音，能吗？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同样遇见的问题。门徒们说，还有四个月推脱的理由了，又来了。等到谈话中间，撒玛利亚人问一个宗教的问题，宗教不对的，他是信奉撒玛利亚在那个山上礼拜的，我们是正统的，所以又不能传福音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知道耶稣讲话真是有意思，你们岂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吗？等到你把所有传福音理由推完了，还有一个不方便， not now， 现在不行。但是耶稣用行动证明，他不用讲什么道，他就是那么远，跑了那么远的路，去了叙加井，正好中午的时候，日当自证当中，他有疲乏，就坐在那等。出来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身份也不对，性别也不对，阶级也不对，耶稣是个拉比，传福音传给他，宗教也不对，他的思想错误的，他有满脑子其他异教的思想啊。弟兄姊妹们，你传福音会很多人，佛教徒、印度教徒，不管什么他都有他一套宗教思想，你跟他传不进去。哎呀，算算，神没有拣选他，最好的理由推脱就是不传罢了。但是耶稣用行动证明这个人有需要，他需要活水。其实约翰福音第四章信息我常常讲，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为了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说的，你不要以为今天讲的信息是为不信的人讲的。我希望这里有不信的人像这个妇人一样，看见耶稣基督亲自来找你，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他亲自来找你，就在这时候你听见他的福音。这篇信息不光是对不信主的人讲，也是弟兄姊妹们讲，我们要学会怎么样传福音给人，要有一点点训练，你说是技巧也罢，你说是敏感也罢，你的生命需要知道别人的需要，你就会传福音给他。如果你不能进入对方的感觉，你就谈话不会对在一起去。弟兄姊妹，你看耶稣怎么谈话，耶稣怎么谈话，他第一个采取主动，他没有在乎他的身份，他没有在乎他的尊贵，他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他没有在乎，他仍然是神的儿子，却活在罪人中间，活在世人中间，活在妓女，活在税吏中间。耶稣没有讲身份，今天我们话叫做放下身段。弟兄姊妹，你肯不肯放下身段？考验你能不能做一个福音的使者。你说我做教师比较容易吧，不要去传福音了，那你就好好做教师的工作，你要好好 下功夫读圣经。你读到这一段，如果你还没有传福音负担，你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你应该教导别人也去传福音，虽然你没有恩赐还是可以传福音。传福音是每个人的责任。耶稣说什么？请你给我水喝。弟兄姊妹，在这句话里看见耶稣怎么说法，会不会说请你给我水喝？有没有这样讲话的？一定说请你给我水喝，很谦卑的。传福音你必须比你传福音的对象还要低一点，从上往下不行的，要从下往上他听得进去。这个对于有学问有一点社会地位的人更加困难。但是耶稣是谁呀？神的儿子尚且降卑道成肉身来做人，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下个礼拜一 UCI 的学生请我去给一个 seminar， 当然给 seminar 以前都要有 promotion。 我也约了两个弟兄，是我们自己教会的，都是两个教授。我在那写 promotion， 越写三个 PhD 挂出来，但是在学校里面你不挂不行，一看哦，教授来了，可能有点声望。弟兄姊妹们，传福音不是摆架子，不是因为我们有学问，说的也很真的很奇妙，我们教会有这么多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但是我们传福音传的什么呢？叫我们惭愧。耶稣摆下他的身段来问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的回答，哎，奇怪啊，你是一个犹太男人， 我是一个撒玛利亚女人，你怎么跟我要水喝呢？他立刻知道耶稣降杯自己，他的回答里面让他知道说，这个人跟我要水喝不寻常。耶稣怎么说？耶稣既然得到他的注意，就说了下面一句话，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并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早已求他，他也早就给了你活水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耶稣讲话的时候里面有点玄机啊，讲这个话的时候叫人说，哟，话里有话耶，听见没有，撒玛利亚夫人听懂这个话了，话里有话。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一件事，并和你说话的是谁第二个问题，第三，你就早已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如果你知道这两件事情，你就会行动。弟兄姊妹们，传福音就是要这样，你要让听人知道说这里有奥妙，你要有行动就可以得着。撒玛利亚夫人果然好奇，好奇，他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的这活水呢？今天我们讲活水两个字，什么叫活水啊？什么叫活水？弟兄姊妹，我上次讲过一次，活水就不是死水。什么是死水你就明白了，放在脸盆里的是死水，在池塘里面是死水，不流动是死水，活的是流动，一直不断一直不断一直不断流动的水。井水应当是活水，因为井不断的会补充，不断会补充，不过你要把它用掉，不用掉水位一直在那里，它底下有东西通的啊。我有个同学是水利专家，他在夏威夷，他说夏威夷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有很多地下水，不是海水，是好的淡水。他的工作就是在那里教书，同时他也在水利局帮忙，他们很多 project 跟夏威夷大学合作的，好多水在里面，所以夏威夷跟其他岛不一样。活水，耶稣说活水，这个妇人说，什么是活水啊？这活水在哪里啊？先生，你刚才不是跟我要水，现在怎么说我给你活水呢？怎么会这样事情呢？井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这里你要有点想象力哈，怎么打水？我想有些人打过水，小时候打过水，我又不要问了，我打水你们又不举手了，我忍住好多问题不能问了，因为他们告诉我你问没人回答的。怎么样？你拿个桶子怎么样？摇来摇去，然后把它嗡丢下去，要不要摇啊？要不要摇？又没人回答。要摇的，为什么？如果你不摇，它掉下去之后，桶面朝上，水不会进去的。你这摇一摇，它翻过来了，就沉下去。你动一动，啊，水沉下去了。好了，收回来。那时候没有咕噜的哈，有咕噜的好一点。这地方有没有咕噜？没有。为什么？他说，妇人说，你没有打水器具啊，很好奇。你没有器具，井又这么深，深水井深好啊，水凉啊，又干净，对不对？怎么打水吧？你怎么把活水给我？啊，这个问题来了。没有打水器具，井又深，但你知道吗？耶稣讲话就有这么多的 insight 内涵，耶稣讲到就有那么多叫你引起问题的问题。传福音不是单枪直入的，不是单刀直入的，不是这种耶稣爱你要救你，不是这样简单的，要叫他有兴趣。这个妇人想到活水，对呀，什么是活水？你哪里给我活水呢？耶稣有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啊？还没有，妇人倒问了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传福音要主动，主动到什么地步？主动到听的人有问题，好了，开始有对话，不是光是我问你答，或者我问你们不答。我忍不住要开玩笑，认识我深的人知道，我的同学都知道，最爱开玩笑就是他，但是偏偏做了牧师，不好开玩笑，不好常常开玩笑，不好天天开玩笑。哪天我退休以后一定要编本笑话集，这是笑话啊。对话开始，这个妇人说什么？耶，奇怪，你要给我活水，活水在哪里呢？他立刻想到一个问题，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还要大吗？ 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个井给我们，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他的问题就扩大了。信耶稣真的要信耶稣吗？难道他比什么都大吗？真的是唯一的真神吗？当然这不可能，不一定是这个妇人当时的想法，但是总之他引起了兴趣。难道你比我祖宗还大吗？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这段故事，去读创世纪48章，雅各临死的时候把叙加这个井连这个地给了约瑟，他说这是我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中抢夺来的，给了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把活水井给他，一直留到那个时候，大概好几千年井水没有断绝。耶稣指的活水井，撒玛利亚人看这个活水井，耶稣讲的活水是不是活水？不是。但是妇人立刻想到比雅各还大，其实这句话呢正是对犹太人是触犯的。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说了，他自己把自己算为雅各的后裔，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其实他混血。今天我们对混血没有什么起见，我家的孙子都是混血，没什么稀奇，当时不行的。你不要说我家孙子，我外婆的曾孙都是混血，但是怎么样，当时不行。你比我祖宗还大，他们把雅各算作自己的祖宗，这个犹太人听得刺耳的不得了。耶稣不在乎。弟兄姊妹们，问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问的问题叫你生气，你千万不要生气。很多人没有信主，他问会古里古怪的问题，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因为他不明白。有些话即使冒犯了你，你知道他从哪里来就行了，不要回答。耶稣没有回答，耶稣没有跟他从这里插出去辩论说，雅各是谁，你也可以称他你祖宗的，是我们的祖宗，不是你的祖宗啊，算家谱不得了。没有，好了，你比我们祖宗还大吗？耶稣就说了，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有首歌待会我们要唱一唱，很有意思，很轻松快乐的。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叙加的井水虽然饮了1000遍还是再渴，一直到耶稣基督把他的活水给我们。这个活水他怎么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哇，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涌到永生？刚才我说几千年，耶稣说不止几千年，这个活水在你的里面，在我们的每一个信主人里面涌出来，井啊涌上水来，一直不断的涌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一直不停止。当我们一安静下来等候主，寻求主，祷告主的时候，圣灵的活水在里面涌流，叫我们得到滋润。他把神的话语带给我们，带来生命，我们在里面得到复兴，在灵里面得到喜乐。这个水不停的，不是我们去要的，主动的来的，不断的来的。每一个人活里信主以后都在里面有一口井，只是常常的井被塞起来。什么塞起来啊？世界上的事情，泥土很多，世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的骄傲，世上的忧虑，为了生活，为了重担，为了很多很多事情，井被塞住了。不是没有井，井被塞住了。如果你读旧约，你会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个个都找井。以撒的井最有意思，是他父亲亚伯拉罕的井非利士人把他塞住了，他就把他重新挖出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里面活水井给塞住了，需要重新挖一挖，让井涌出水来，不断的涌流，一直涌到永生。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这是活水，真的是活水，不是我们辛辛苦苦打来的。妇人有反应了，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弟兄姊妹们，这个妇人听懂了没有？懂了多少？你仔细分析一下，他还在想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他把这个水跟那个水来打比对比，可能他是想到 H2O， 对吧？乱七八糟 H2O， 耶稣不在乎，慢慢引，慢慢引。他有时候回答的不太对，不要去回答他的问题，要引导他的思路。传福音的秘诀不再回答问题，问题要答的，但是答的目的是要引导他的思路。耶稣问了很奇怪问题，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我以前这么多年读到这里，我认为没有必要，他要信主就信主，问他丈夫来干什么。现在我明白了，耶稣是真正要激发他里面对于活水的真正需要。这个妇人真正的需要是活水。为什么知道？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的话不错，你有五个丈夫，以前有过五个，现在有的不是你合法的丈夫。很多人注意说，因为这句话妇人认出他是个先知，但是我有一点领会，因为这是耶稣激发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这个妇人一共有五个丈夫，每个丈夫他都以为是他的需要，都不是。现在这个干脆不用结婚了，住在一起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有人传福音把这个叫下流人的需要，我不知道这撒玛利亚妇人是不是下流，但是我知道现在的社会绝对不以为这样人下流，同意吗？哎，不要问了，问了你们不回答。我今天有七八个问题要问，但昨天那个弟兄劝阻了我不要问，我自己回答给你们好不好。现在人会不会轻看这些人，认为他下流人呢？不会，只是因为他贫穷，可能把他看作下流人。而且不结婚也没关系的嘛，社会道德败落到这个地步，还搞不清楚谁是上流人，谁是下流人。那些以这些人为怪的人当然不应该，但是以这些为正常的也是不应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轻看，耶稣至少没有轻看这撒玛利亚妇人。我再问一个问题，不要答案啊，你们是认为他结五十婚比较下流呢，还是因为他现在住的不是丈夫比较下流？你自己想一想，我不给答案。这当中不一样是吗？什么样比较下流？我用借用的话，我告诉你，人的罪就是这样子，你以为那个能满足你的绝对不是你所需要的，因为试了五次还不对，到最后呢，啊，不用试了，什么都可以。你看那些电影明星们是不是有五个丈夫或者五个妻子？现在不是，多得很，但是他们有钱呢，我们敢说他们下流吗？我们也可耻啊，不敢说。同性恋婚姻搞到现在，教会站出来，总算站出来，太迟了。早就应该教导神的儿女，早就该教导教会，早就该 教导社会，不能容让到现在。我们敢讲吗？你不合潮流 ，politically incorrect， 怎么样呢？现在已经到退无退路了。我跟你讲，这个下个礼拜我要去组织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只有一方是基督徒，从前我是不做的，为什么现在做？至少他是一男一女。你不要好笑，我就是这样告诉他们的，一男一女，你是尊重神的原则，所以我会替你做主持婚礼。到这个地步，我心里很有感触，同性恋请我 做婚礼，我不做。但是一男一女至少圣经说人要离开妻子，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至少这件事情他们尊重，而且他们真的是想希望有一个教会的婚礼，虽然教会不借地方给他，牧师借去了，牧师答应出借。为什么？至少这一点值得保护。做事有不同动机，处理事情有不同动机，每个人都需要仔细想他为什么这样做。不是每件事情你对他就错的，可能他也对。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啊，我发现教会里面如果出问题，一定是牧师错；讲道人如果长，一定是牧师责任。为什么？谁叫我做牧师呢？也没什么可讲的。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想，尤其弟兄姊妹不要想，因为你的做事方法，你的做事动机，别人不一定完全知道，你会被批评，不要紧， 在神的面前负起责任来对着就好。我这个人呢，话会讲的，讲完以后从来不把自己意思放在别人身上。知道我的人是个知道我是个纸老虎，讲讲而已的，不会真正去骂人去打人的。讲过了你不听，我是个先知型的牧师，我有话不讲难过。讲完了你不听，好了，我讲过了，不是我的事，你在神面前负责就可以。其实我是很软的人，你们不相信可以试试看，我从来没打过人，也没有逼迫过人，更没有开除过人。在我身边的同工，我一直是说好吧，你来了我就接纳你。我是从前有同工，他们说你把他开除算了，我说不开除，神带他来，怎么带他来会带他去，我不要紧。他骂我几句，到等候是我走他没走，那你说什么？我的时间到了，主打发我走了，他还留在那里侍奉，没关系嘛，不要紧的。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做，个人要向神负责。这里讲的问题，我刚才问的问题，到底你对这人看法怎么样？如果你因为他是这样下流人，你不传福音，你错过机会。而耶稣问这句话，问出他真正心里的需要，不是那些丈夫了，丈夫不能满足他。丈夫当然好了，有丈夫就有钞票，对不对？有丈夫就有地位，对不对？他不用那么远来打水，不用白天来打日暮来打水。有丈夫就有保护， Why not？ 但是真正的需要不是这一个。今天早上我们读提摩太前书，读到很多关于社会问题。今天的人仍然一样，2000年以前如何，现在还是一样。耶稣继续传福音给他。你知道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哪里？耶稣说：“把你丈夫找来。”他说：“我没有。”耶稣说：“现在跟你住的不是。”底下他说什么？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对于他来讲，他明白，因为他把他心里话说出来，事情说出来了。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完，他说他要换一个话题，大概觉得太困太不好意思了，心里事情被人看穿，太难过了，太有难为情了。有些时候的确我们不小心刺中人心中的隐藏的问题，不是他告，不是别人告诉我的，不是我要拆穿，是我有这样感动，真的说出来就是他的问题，他要避开。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是两个不同的宗教体系，这里面其来有自。为什么？撒玛利亚一直是拜金牛犊的，到后来金牛犊出去了又回来了。这个亚哈王在撒玛利亚建造了一座城，这个城成为首都，所以他们在怎么样，犹太人有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有撒玛利亚，两个中心，两个不同系统啊。我们在这里，你们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也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幸亏犹太人不在他旁边，幸亏门徒不在旁边。怎么可以讲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我们是正统啊。弟兄姊妹们，基督教从来不需要以正统自居，但是我们说有异端，不是正统 不正统的问题。我说正统是传递的正统，真理的传递却不是正统不正统的问题，是真理的问题，不是体系的问题。耶稣告诉他说，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又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个灵，我第一次去祷告的时候，我的朋友我的兄长就告诉我，你要祷告，因为你若不用心灵祷告，你不会接触神。你若用你的思想理性问很多的问题，你仍然在思想理性的范围，但当你肯祷告的时候，你的灵神会接触你。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祷告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因为祷告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是神，我是人。一个不谦卑的人绝对不肯祷告，祷告是露出他的弱点。你想想这个话，如果你能传福音到一个地步，带人祷告，他已经很有希望了。 为什么祷告的行动说明他承认，口里没有讲哈，口里不需要说哈，光祷告就是已经宣告，神啊，你是神，我是人，还不要说我是个罪人，只要是个人就有希望。耶稣说，这个妇人说，在那里祷告，在这里，耶稣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更准确的翻译叫做真和灵，一个人真心祷告，不是假的。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当你开口，当你的心向着神的时候，神知道。你若认耶稣基督为主，又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就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一个人祷告是他救恩的开始。有些人说，哎，我就信耶稣了，怎么信法？你问他有没有祷告，你说不，我相信耶稣了，不算祷告。那天有个姊妹中了彩票，哎呀，这是神的安排，就信了。真的吗？你有没有祷告？没有祷告，没有信主，只是觉得好运而已啊，神祝福我。你跟神还是没有关系。真正的信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人敬拜他。我不讲神学，但是这句话说出神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寻求他的人，寻求的人神就帮助，不管你什么状况。学生考试祷告主好不好？好。平常要不要读书？当然要，没有矛盾。工作有难处要不要祷告主？要。但是平常你要工作努力，有难处你要学习，要想办法解救，拯救，想办法，不是想办法，准备神会解救你。两件事情一点都不冲突，不是说你本事很好你就不需要祷告，你如果本事很好又很谦卑，人就帮助你。你连祷告都不肯，说明你是如何骄傲的人，人不一定要帮助你，很简单的道理，对吗？你听过这个道理没有？做做看，你一定有帮，一定有好处。所以呢，到最后讲来讲去，讲到最后，讲到最后，讲到最后，好了，妇人终于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就是那称为基督的，他来了要将一切事全告诉我们。你知道吗？这里是最后传福音的关键。什么时候得救的？耶稣说了一句话，二十六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没有说我就是基督，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传福音都不是我，是他。耶稣以这种态度说到我们传福音必须要注意的事情，你怎么带领人信主，最后叫他看见是他跟基督的关系。你若知道和你说话是谁，你又知道神的恩赐，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把活水给他，还是那个他。耶稣一直不用自己，但是这个时候他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得救了，为什么？遇见弥赛亚。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得救？除了祷告之外，遇见主叫做得救。遇见耶稣了，问题解决了。他把盛罐子丢了，满城去传扬。这个时候门徒们回来了，我还有两分钟，我们有时间讲门徒的学习。耶稣在这里教导他们，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吗？庄稼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他说什么？叫撒种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谁是撒种的人呢？可能今天我们去做撒种的人，但这里讲的撒种不是你我，是耶稣。他用生命做赎价，他把命请到为我们钉十字架来完成救赎，这是他的工作。他撒的种，福音的种子他已经撒好了，因为从死里复活，救恩已经完成了。有所诗歌说，救恩已经完成，可以带我们进神的国。耶稣做撒种的工作，我们做收割的人，叫撒种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 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当然，就事实来讲，可能我们传福音100个人，60个人我们是撒种去的，40个人才真正收割的。一样的原则，撒种收割人一样快乐。耶稣的话是不是只对门徒说的呢？还是也对我们说的呢？我不要你回答，你不会回答，你心里要回答。我们不传福音的理由是什么？你还有没有理由？到最后你跟我说还有4个月 OK， 那是圣经的榜样，可以，我完全接受。但是你知道这不是耶稣要的答案。我们会不会传福音的时候像耶稣一样慢慢引发人里面最深处的需要呢？如果你不会学呀，如果你不会试啊，如果你不会做呀，做做做你就会知道。一面传福音一面祷告主，圣灵感动你说对的话，你会找到人需要。感谢主，我们传福音是大喜乐的事情。你不要以为传福音很痛苦的事情，每次传福音我都很喜乐，不管他听不听我都很喜乐。为什么？我又一遍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心里自己被感动，你传福音自己会被感动，圣灵感动你，所以你说的话很有膏油，活水从你里面涌出来。你传福音，活水就是你不断涌出来，不断涌出来，不断涌出来，你会得到喜乐，你会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篇信息是为了要信耶稣的人，你现在做决志，做决志祷告，信主祷告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弥赛亚，我愿意接受你，或者是对我们弟兄姊妹们讲的，好好传福音。